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的读经进度在耶利米书第51章，整个51章都在讲一件事，那就是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这个王啊，跟这个国度完完全全的被毁灭，因为神要为自己的名而报仇，神要为他的殿而报仇。诶，可是你会心里想，尼布甲尼撒王不是耶和华所兴起要来治理要来审判犹大的吗？怎么神还为自己报仇呢？其中有三个很重要的关键，不单是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其实这跟基督徒的生命非常有关系。这三件事情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一定要很注意到的一件事，如果我们没有注意的话，其实影响着我们在永世所得着的那个奖赏、荣耀和祝福。我们再看51章的时候，经文蛮长的哈。你再看51章的时候，一共有64节，哇，好长哦。但是其实这三件事情都一直穿插在这其中。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十九节，第一节到第十九节在讲什么？神为自己报仇。但是在整个报仇的过程当中，提到的一个关键就是，百姓啊，你们要离开巴比伦，你们一定要离开这个巴比伦。为什么要离开巴比伦？其实巴比伦在预表什么？我们内心的恶，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贪婪。那尼布甲尼撒王是预表什么呢？就是我们里面那个老我在做王。我们要逃离巴比伦。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那些对世界的贪恋，对金钱的迷惑，我们以及沉溺在今世的忧虑，以至于我们里面那个老我在做王，我里面的骄傲，我里面的担忧，我里面靠自己我里面的那个狂傲，我里面对这个世界的贪婪，对金钱的贪婪，我对人的不饶恕我就是不想背十字架我只想顺着我的肉体我不想顺着圣灵。亲爱的家人，整个第一节到第十九节，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神为自己报仇是报仇什么？要致死我们里面的那个尼布甲尼撒王，要毁坏我们里面的那个什么巴比伦。你在第一节，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是告诉我们巴比伦要完完全全的被攻取，巴比伦要完完全全的毁坏。而第六节到第十节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啊，这个巴比伦啊，没有任何的救，他不会没有任何的救。他虽然好像要被医治啦但是他治不好。第十节，耶和华彰显我们的公义，来吧，我们可以在锡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就看到神好像为他的殿在报仇，神为他的名要致死这个巴比伦，要毁坏巴比伦，他要让尼布甲尼撒王完完全全被毁灭。所以15节到19节就去歌颂神的创造，歌颂神的能力，歌颂神的大能，然后最后就说雅各的份不是被除灭，因为神是造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所以你从第一节到第十九节，你透过历史就可以发现，巴比伦是被神所好像是兴起起来要治理犹大，要修剪犹大的，因为犹大被逆神。但是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自以为他能够与神对等，他想要起来怎么样，渴望他成为一个天下的主，他里面开始满了骄傲，所以神让他发病发疯，他才学会谦卑下来。我们是不是在人生的道路也是这样子？诶，神祝福我们了，我们就心高气傲了，神使我们丰盛了，好像超越了一些弟兄姐妹了，我们里面就开始对人有鄙视了，我们好像里面就开始对人有一种瞧不起，对人有一种骄傲的心态就从我们里面开始起来了，然后稍微有人对我们讲话不客气了，哇，我们里面那个愤怒就起来了，我们里面那个不饶恕就起来， 我们里面那个不可一世的就起来。我们里面也有一个王啊，那个老我的王，不输尼布甲尼撒。我们里面也有一个自己的国啊，也不输那个巴比伦的建造。今天在历史上面，巴比伦的兴起，巴比伦的灭亡，在末世巴比伦还要再兴起，那个就是敌基督啊，敌基督的国度啊。我们里面有一个王，那个老我的王也不输那个尼布甲尼撒。但是我们里面一旦骄傲的时候，我们真的恳求神，主啊，致死我里面那个王，致死我里面那个老我，致死我里面那个巴比伦的那个国度，拆毁我里面的国度。我们以为国度是在外面，没有，国度是在我们里面，天国是在我们里面，同样的一个世上的国也在我们里面，求主拆毁我们里面的国。你看第十七节，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淫将都因他的偶像羞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十八节，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现在家人，这就是我们将来都交账的，你我的生命都要交账的。你正在建造什么样的工作啊？你正在建造金银宝石的建筑，还是建造一个这个草木禾秸？你建造的是一个荣耀的祭坛，还是你建造的只是一个什么虚假的一个世上的一个巴比伦？求主真的怜悯我们，我们的份是在哪里？我们的份是在神，我们的产业就是基督，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连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这不可一世最强盛的国王，那个看见那个像有没有，他是金头哎，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兽，他是一个野兽。所以求神真的怜悯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祷告的就是，主啊，致死我里面的王，致死我里面那个老我。巴比伦很可怕，他掳掠了犹大，哇，甚至是挖掉了那个西底家的眼睛，这么可怕的王就在我的里面，那就是我的老我。求神致死，求神拆毁我里面的巴比伦，是建造一个神的国度，是建造一个与神亲密的国度，是建造一个神治理的国度，是建造一个圣洁的国度。第一节到第十九节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件事情。二十节到三十二节，从二十节到三十二节这边所唱的都是哀歌，哀歌。二十到二十六节好像是一个征战之歌，得刀剑之歌啊，就是巴比伦至终他会被拆毁了，他会被波斯马代给拆毁啊。巴比伦他过去好像是一个大锤子啊，但是现在他自己也要被大锤子给拆毁。二十七节到三十三节就是巴比伦整个被波斯马代给攻打的过程，就是神的掌权终必要彰显了。所以你在看整个征打的过程当中，这个哀歌，所以这段是什么意思？就是神，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决定，就是说，主啊，我要唱的是一个得救喜乐之歌，而不是一个哀歌。巴比伦曾是神手中的大锤，是要拆毁人的，啊！但是呢，它只不过是工具。我们呢，好像是被这个犹大人啊，我神的百姓，好像被这个世界，哇，这又是压力呀、啊，又是修剪啊，好像是我们是一直被什么熬炼的。但你知道吗？我们是银子，我们是器皿，这不一样。工具是神拿来做修剪的，器皿是神要把他的生命注入在其中的，我们是杰作。所以从二十节一直到三十二节，你感觉都是在讲征战的故事。巴比伦被波斯马代给灭亡，哇，这段都在唱哀歌啊，永远的荒凉啊，好像被毁灭啦，有军长来啊，有各国来啊，马匹上来是如马炸啊，波斯马代会起来啊，这个都会征战，勇力衰竭啊， 你看的过程就好像都是在讲历史，这个衰败的过程是这么的迅速。但是你要知道，从二十节到三十二节在唱哀歌的同时，你要看见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在教会的当中，当神的制作到来的时候，甚至是当神的修剪到来的时候，我们要唱的是得胜之歌、感恩之歌，还是我们唱的是哀恨之歌？我们唱的是那种疑惑之歌？历史不断的兴替哈，历史也不断的在改换，国家一个一个在兴起，巴比伦兴起，亚述的兴起灭掉了北国以色列，巴比伦的兴起灭掉了亚述，但也他也灭掉了南国犹大，波斯起来灭掉了马代，等到波斯马代兴起了，把巴比伦给灭掉了，没多久希腊兴起。哇，亚历山大真的非常厉害，把这么强盛的波斯马代兴盛了200年之后，短短3年就毁灭了。然后呢，等到罗马一兴起起来呢，又把希腊给灭掉了。你会发现这国家一直在替换，我们总觉得这就是在历史，但其实这都在神的预言，在但以理的预言，神的早就已经安排的计划的里面。但是那时候的基督徒在哪里？那时候神的百姓在哪里？好像被掳到巴比伦了，70年又回到耶路撒冷了，他们重新去建造，哎，但没多久了，哎，那个罗马帝国兴起了，当时兴起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王安提阿古，又好像就在圣殿里面又击打了犹大，哎，犹大好像又没了。后来呢，圣殿好不建造起来了，主后70年，罗马太子提多又把耶路撒冷给拆掉。你到底在想说神在哪里啊？神的百姓在哪里啊？原来神在乎的是什么？神最在乎的是他的百姓知不知道，在整个环境当中，神修剪的时候，百姓会不会怀疑神？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修剪的时候，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治理的时候，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甚至是要更新熬炼，要使我们更加圣洁的时候，你会不会开始怀疑神没有祝福，神没有保护了，以至于我们对神产生疑惑，我们对神不再有信心，我们就很快就说，哎呀，主你都没祝福我，哎呀，主你都没有带领我，你以为神在拆毁啊？没有，神在熬炼，把一些不属于我们生命中的杂质，带不进永恒国度的，神都在做修剪的工作跟毁坏的工作。所以你要唱的是哀歌，还是你要唱的是一个得胜之歌？这很重要哦。你要唱的是哀歌，还是你要唱的是得胜之歌？因为取决于我们在生命当中你建造的是什么，你建造的是什么。所以求神祝福我们，不要对神，哎呀，祝福了，感谢赞美主，哎呀，神修剪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些破碎的工作，有些建造的工作，甚至神在熬炼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对神满了埋怨，里面很多的疑惑的声音，哀恨的声音，甚至是对神有愤怒的声音。其实神一直要建造的是我们里面的国度，好让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我的王啊，好让我们里面那个自以为建造的那个国度啊，带不进天国的那个国度，神要完完全全拆毁。学会赞美吧，学会感恩吧，在每个处境下赞美和感恩，虽然你不明白，但是等到神重新修剪又重新建造的时候，就发觉神在你里面正在建造一个荣美华美的一个城，是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圣城，是能够走进也能够带进到永恒里面。我们再从第33节一直到第64节，33节到第64节，最后你要去看见的是一件是什么事情？神至终的刑罚是要把我们带离开罪恶，神最终的刑罚是把我们带离开罪恶，而且宣告他永远的得胜。神至终要得胜，这就是这首耶利米书51章最后的这个段落。你从33节你来看，33节你先来看， 你在上一章节看到的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说，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巴比伦城，原文是女子哈，巴比伦的这个女子好像揣谷的禾场，再过片时收割它的时候就到啦。耶和华如此说，你在这段一直找耶和华如此说，你再看36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为你伸冤，我要为你报仇，我要使巴比伦的海枯竭，使他的泉源干枯。哈，看到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再看39节，他们火热的时候，我必为他们设摆宴酒席，使他们沉醉，好叫他们快乐，睡了长觉，永不醒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都是耶和华说的。你在读33节到51节的时候，你要抓住一些经节，那就是神怎么说神就怎么做，你要抓住神的话语。你不要停留在你自己的感觉的里面，你一定要一直停留在神的话语的上面。神怎么说神就怎么做，神必刑罚，他必攻打，他必为我们伸冤，他必报仇，他必使我们兴旺，使仇敌衰灭。你要抓住这句话，所以对你的环境来说话，对你现在的环境来说话，你要说，主啊，拆毁我一切的污秽，拆毁我一切的败坏，拆毁我一切的骄傲，求你来建造一个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度，在我的里面，在我的家中，在教会，甚至在我所居住的城市里。主啊，你为我伸冤，对我的心来说话，我所遭遇到一些不平的事，我所到一些很让我心伤的事，很让我一些难受的事，主啊，其实你真正的是要建造我，为我伸冤，除去我里面的那种的无助，除去我里面的那个不确定，除去我里面的那个疑惑，建造的是一个信心，建造的是一个喜乐，建造的是一个降服。主啊，对我说话，因为你所说的话必然长存，你所说的话是要使我结长存的果子。你说你要为我伸冤，主啊，为我伸冤。主啊，你说你要刑罚，主啊，求你就刑罚。主啊，你说你要为我报仇，主啊，你就为我报仇，让我整个为我的伸冤都要向你，我的伸冤不要向人。主啊，你必然要得救，你必然要使我得救，你必然要使我得胜，拆毁我里面一切的败坏，也求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保护我。如果你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工作当中哈，遭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或是你在婚姻里面真的遭遇到说令人难受，甚至是很沮丧，很痛苦，多年来的痛苦，你的心都没有办法向任何人表达，甚至在亲子关系里面你有很多的无能为力，你都把这些带到神的面前，主啊，对我说话，把这个世界，这个撒旦，他无所不用其极的要拆毁这个我里面的国度的这个建造，主啊，你为我伸冤，你为我报仇，主啊，求你斥责那个偷窃、杀害、毁坏的撒旦，主啊，求你将他践踏在你的脚下，主啊，求你斥责一切的邪灵离开我的家，你为我征战，你为我征战，你为我报仇。主啊，那些要伤害我的，主啊，那些要攻击我的，你为我报仇。你在环境当中那些要试炼我、熬炼我的，主啊，主啊，你为我伸冤。主，你真的帮助我，把我里面这个肉体一切的骄傲败坏完完全全的除去，胜过仇敌，胜过仇敌，胜过恶者。你就是要这么祷告的。一直求神对你说话，一直求神对你说话，你也要一直去回应神这个说话。有时候基督徒听到神的祷告，听到神回应我们的祷告啊，哦，感谢主，你没有去回应神，神不会再说话哎。你要回应神的说话，然后认真的去看待，去顺服，去降服，不是每次祷告神啊，我该怎么办？神就说更多的谦卑，哎，你不当一回事啊。神说你要更多的柔和，哎，你不当一回事。神说你要去为你的仇敌祷告，去爱你的仇敌，哎，你不当一回事。那你怎么期待神再为你转换环境呢？神为我们报仇，有时候就是要致使我们连老我，所以你要去顺服他的话。你只要一直去顺服他的话，去爱这个仇敌，为那些逼迫你的祷告，真的神就把那个炭火堆到仇敌的头上。你就去爱你的权柄，降服在权柄的下面， 真真实实从你的心里求神让我们柔和谦卑，勒住我们那个只会抱怨批评的嘴巴，勒住我们那个只会犯嘀咕只会一直埋怨的心，勒住我们那个东想西想就是不想神的话的脑，求神彻底的改变我们，你就会发现神真的为我们报仇，神就真的为我们报仇，神就刑罚仇敌，神就为我们伸冤，神就使我们的泉源开始涌流出水来。这就是51章，你会发觉最后就说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就是什么一切的仇敌的作为都完全结束啦，神的百姓要开始得胜啦，神的应许要成就啦，我们必要归回到神的国度。阿们。亲爱的家人，记住这三件事，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进入到这属灵的季节啊，五七八是这属灵的季节，甚至是2023的最后的年底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真的过得不一样。阿们。